徐良、蒋平奉旨搜查晋王府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嘱咐完了，回安庆一听信，回去八王就跟狄娘娘说了，把咱那包收拾收拾，金银细软你啊也归拢到一块儿，我常穿的衣服也给我打点打点。要狄娘娘一听，这怎么了？要搬家呀还是有什么变动？八王苦笑了一下，哼，做好准备吧。是这么回事，真要起不出脏来，抓不住贼，我想皇上也不能要我的命，我就得落个丢官罢职，就即使皇上不忍，我也没脸面在京里待着了，咱们老夫妻就得远遁他乡，另找养老地吧。当然要搜出来更好，不过我心里没底，还是事先有所准备才是。您听这玩意多有意思，八王千岁把搬家的准备都准备好了，车也套好了，东西都搬到上面去，老夫妻提心吊胆在这听信。单说蒋平那人心多细呀，跟徐良两个人一商量，就怕那梅娘娘跟这晋王双方通气儿，事先得有所防范。蒋四爷把身后的双侠丁志兰、丁兆慧、东方侠智化叫回来了，三位兄弟，你们老几位辛苦辛苦啊，带着300军兵埋伏到后宰门和神武门，切记在我们搜查晋王府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宫里都有什么人出来，都有什么人进去，万一发现可疑给我当场拿货，不准他们双方通气儿。明白了明白了。路上把人埋伏好了，另外蒋平又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做了安排，给他们准备的信炮跟锣，万一狗急跳墙，贼从哪方面跑了，哪方面就敲锣，东边的跑了敲三下，西边的四下，南边的五下，北边的六下，都分清楚，一听几磅锣就知道从哪跑的。外头是密布弓箭手，都安排完了，开始在里边搜查。一开始是门房，侯门深如海啊，何况是堂堂的晋王府啊，这门房要二三十间呢。等搜查的时候，顶棚、地板、暗室、夹皮墙，坑坑洼洼是可疑的地方全都刨了，晋王气得脸蛋子直哆嗦呀，好好好，刨吧刨吧，你们把这房子扒了才好呢，没有我再找你们算账，我再求皇上发国币躺银给我重建晋王府。蒋平也不理他，时间不大，搜查完了没有，派人在这看守着，开始往里平推，后来搜到阴暗殿没有，往东西配房搜没有，蒋平又留下人在这看着，凡是搜查过的地方都安排下人，开始往里平推。等搜查到内宫的时候，大伙儿直心鼻子，什么原因？大家这才知道，晋王赵佶光老婆36个， 名义上他没有三宫六院，实质上他也不次于皇上，都是江南的粉黛娇娃，一个个花枝招展的，每个夫人身边都有一大堆仆从，丫鬟婆子二三十号，光这女眷就好几百人了。江平挨个的都看过，挨个都问明白了，登记入册，把这人搁到空房子里边，派人看着。现在晋王府啊，处得非常时期，人都失去自由了，上厕所得报告，随便活动不行，开封府就有这个权利。等女眷们全撤出去了，开始搜查，没有。蒋平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问身边的刘世杰，什么时候呢？四叔，天快亮了。哎，还有多少地方没搜查？没多少地方，大部分都搜查了。别泄气，搜。日头出来了，第一遍把晋王府搜完了，一无所获。晋王命人搬了把椅子往院里头一坐，有人给莲子汤给他熬好了。晋王一边喝着，一边用白眼珠盯着蒋平和徐良，看那意思他算沉住气了。二郎腿一弹，姓蒋的，这回没的可说了吧，搜查完没有啊？贼在哪儿呢？王爷，您呐就喝您的茶吧，您就尽管吃您的早点，搜查完了我们一定就跟您禀报，现在还差那么一点还没搜完呢。那好吧，你们随便折腾。蒋平把徐良、方叔安叫到没人的地方去了。梁子，怪了，没有啊，是不是白春他妈这小子看差眼了？又把白春给找来了，白春就冒汗了。你看这要打仗，千军万马，他把大棍子抡开，怎么都行，这跟那是两回事儿。白春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似的，脸也红了。徐良问他，孩子，你是看准了吗？这我敢瞎说吗？一点儿都不带错的。就这么说，咱们还是没有检查到。四叔，从头再来一遍。好吧，第一遍搜查不算，开始从头上来。这回搜的更细了，把院里的方砖撬开，把那下水道水沟全都拿猪条子给透了，恐怕有人在那里钻着。一直到日头摘西了，第二遍搜查完了，蒋平传话，大伙在院里就餐，开封府做好了端在这儿，大伙草草吃完了饭，喝了口水，接茬搜第三遍。这第三遍眼看搜查完了，又起了更了，都得靠灯光带路了。没有，这回蒋平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，滴滴答答滚落下来了。梁子，这算彻底玩完了。咱们的饭碗砸不砸是小事，牵连了八王千岁跟相爷，搅得于心不忍，这不天意该着吗？肯定没在晋王府，他们另有安身的所在。房叔安也急坏了，我都看了他们邪门儿。不过这府可太大了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万一有镂空的地方，要说藏几十个人儿，那不费事儿啊。 咱们再仔细搜索，又仔细筛了一遍，没有。正式的搜查三遍，走过场的搜查一遍，这就四遍。到了三更天了，赵吉沉不住气了，来找蒋平，姓蒋的，你们还有完没完呢？明明我府里没贼，你们瞪眼胡说八道，栽赃陷害呀、啊！都搜查好几遍了，怎么还没完呢？认输吧，去见陛下请旨，领罪去吧。王爷，别着急呀、啊，皇上光传旨搜查，可没限定时间呢。这您甭着急，怎么没限定时间？你们就随便磨蹭吗？难道还搜查到年底不成？你这话多损，年底还好几个月呢。蒋四爷苦笑一下，王爷您放心，这就完啊。蒋平心真没底了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头顶上有人说话，花轿的二层阁，谁？蒋四爷抬头一看，没人。徐良凝神上房，老心的眼非常快，就见眼前唰，黑影一晃，是踪迹不见。白纯紧跟着也上房了，再找这人没了。白纯觉得纳闷，他进京那时候有黑影把他领到安庆宫，跟这黑影相似，从那动作上可以断定是一个人。听他说话的声音是男的，可听不出来多大的年纪。怎么注意花轿的二层阁？这话什么意思？蒋四爷猛醒，把刘世杰、吕仁杰叫过来了。花轿搜查过吗？搜查过。搜查几遍？四遍了。领我去看看。甭去了，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搬出来，里头空的，再搜查一遍。你们那人给提示了，蒋平领着人四次奔花轿，到这包围了。王府这花轿特别大，有气眼，有通风的门，东西南北四边还有四个门。蒋平派人全看上了，点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等进了花轿，一看空空荡荡，花盆都搬出去了，不然在这里他害事，遮人的眼目。四爷吩咐一声，来在这给我搜，刨地。徐良乐了，向四叔，我记得那个人说好像有二层阁，是不是有夹皮墙有重门呢？蒋兵说不管什么，挨个搜。闹了半天，这名贵的花都有专人负责，都有个小单间儿，一个挨着一个的，有那么二十几号的门，现在都开着呢，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他们搜来搜去，就搜查的第五个门。徐良往里探探头，就发现对面那个墙跟其他的墙好像有些不同。他拿金丝大环宝刀狠劲捅了几下，发现里边果然有暗门。徐良点手把白春叫过来了，孩子，拿大棍子给我砸几棍子。哎，您闪开。白春这回可有使劲的地方了，把亮银盘龙棍举起来，对准后边这个墙，啪咚，啪咵嚓，把墙给砸倒了。结果在后边显出黑洞洞 一扇暗门，前面是墙，墙里面还有门，中间隔着二尺，所以发出空声来。呀，徐良一看这门里边肯定是有事儿，过去用金丝大环宝刀几刀把门就劈开，一股冷气扑面。姜四叔你看看，哇，这人就过来，竹竿子上挑着灯笼，竖过来一照，黑咚咚深不见底。晋王赵姬就在身边站着，再看赵姬那模样变了，你要仔细看看，晋王脸蛋上的肉嘣嘣直跳舞。蒋四爷善于察言观色，瞅瞅晋王，看看这洞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王爷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小王不知，要笑话。您的府是您的家呀，小王确实不知。这花轿经谁的手建造的？修这个干什么？我没过问过，是吗？早晚您就清楚了。哎，蒋平冲着刘世杰、沈明杰一使眼色，再看两个人，把晋王给看上了，一边一个。四爷心说，这要搜出毛病来，怕晋王逃走，又怕他自杀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，所以叫人把他看上。四爷吩咐一声，搜。谁进去？房叔安皮。
我四爷爷，要说搜查这个窟窿什么的，行家您猜是谁？
谁呀？
那就得说臭豆腐冯渊，那可有经验了。我冯渊，你下去。
乌鸦把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房叔安这小子妈太损了，谁说我搜查这玩意儿有经验？这是要命的事儿，假如有贼的话，人家在暗处，咱在明处，这一进去狗急跳墙啊，他要豁出去给我一刀，我找谁去？但是还不能不下去。冯渊在当兵的手里借了一面盾牌，单手提刀，腰里拴着绳子，有人给他照着亮，他奔这黑洞来了。冯渊刚往里一探脑袋，在洞里边打出一只飞镖，啪！幸亏冯渊注了意了，不然这下还真要了命了。哎呀！他往旁边一闪，用盾牌一接，这只镖正好打在盾牌上，抬抬抬抬，落到边上，这一下暴露了，准知底下有人，不然这只镖谁怕？四爷心里这个高兴就是甭提了。冯渊，你撤回来，来，给我开弓放箭，调过十个当兵的来。脸上都戴着蒙面具，身上披着铁甲，手中端着弓弩盒子，对准这坑道开始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按钟表说放了有那么三四分钟，但是谁知道这坑里的是怎么拐弯啊？射着人没射着人不清楚。放了一顿之后，蒋平吩咐一声搜。到这关键时刻可是卖命的时候了，冯渊领着人二次冲上去，可是刚下去俩人，就听见这两人有惨叫的声音。甭问，这俩当兵的全报销了。
房叔安，你看我四爷爷，咱别硬碰硬了，非得吃亏不可，快叫人准备辣椒甘草给我熏呢，不熏他出不来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
人多好干活，大麻袋小麻袋就把这干草和辣椒源源不断的运来了，点着了一包一包塞下去，怕这烟进不去怎么办呢？让当兵的换班拿大扇子在洞口往里扇。这阵的人全呼到洞口了，也就过了半顿饭的功夫，这洞里的人就受不了了，谁家都知道这个枪，就听里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我上去。”有人爬上来了，上了一个抓一个，是上了一个抓一个。蒋平在旁边数着数，一共抓了27个，没伤呢。四爷一想，肯定还得有，继续给我训。结果时间不大，又上来6个。最使人显眼的，有个穿黄袍的和尚，他刚趴在坑边上，让徐良掐脖子把他摁住了：“你个王八蛋，你瞧瞧，我就记住你了，有你一个。”书说简短，一共爬上来41人，再去搜查没了，全拿绳子把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，拎到外头，借灯光一照，好，这些人都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。那个时候不都有能耐吗？都是剑客的身份，怎么不打呢？您想，这什么地方有天大的能耐能施展开吗？那洞口才有多大，说在里头待着不出来，不出来给你熏死，连气儿都上不来，眼睛都睁不开，所以才老老实实当了俘虏。天又亮了，检查宣告结束。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到了晋王近前：“王爷，认得这些人吗？”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晋王这家真有主意，装傻出愣，把大脑袋晃：“本王不认识，这个竟然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跑到我府里头来了？又怎么藏到花轿之中？真叫小王难猜难谢呀！”蒋廷一愣：“好嘞。”有地方叫您说实话，来人，快请八王。简短解说，把八王请来了。八王一听说真搜出贼来了，可把老头乐坏了。到了晋王府，房叔安建议：“王家，咱先过一堂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趁热打铁，您先明白明白怎么回事，将来好给我们当个证人。”八王点头，蒋平、徐良、房叔安在这过堂，不敢审问晋王，因为他官太大，皇上的玉帝，他的事得皇上审问，或者皇上派专人审问。至于收拾这帮贼，那开封府有权利。先把那穿黄袍的和尚吓过来，这家的眼睛熏得跟烂桃差不多少了，这么老半天还咳嗽呢，咔咔。房叔安说：“这么办，弄瓢凉水了，先叫他喝了。”喝完了，果然比刚才强多了，虽然也咳嗽，差的多的多。蒋平把桌子一拍：“停吧，叫什么名？在哪儿出家？奉谁的命来到东京？为什么藏到晋王府？快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来。”不然的话，嘿嘿，大概你心里也清楚，这一关你是过不去。这和尚啊，勉强把眼睁开，瞅着蒋平一阵的狞笑，笑完了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能不挨揍吗？蒋平喝着拿鞭子抽他，可是这和尚啊， 就好像不怕疼似的，抽了几百鞭子，把黄袍都抽碎了。他是不疼不怕，鞭子抽不动，使别的刑法压杠子，结果把杠子压折了，他也没供。最后打的是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呀！大伙看得清楚，这家横骨插心，感觉问题太严重了，宁愿自己死，也一个字也不说。王树安走到这和尚近前，往这一蹲，哎呀，我说打的你这模样，我真怪可怜的。你说你这何苦呢？比如说你是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或者是卧佛昆仑僧，也情有可原。你无非是一盘小菜儿，你是个狗屎的奴才，给人家卖命。今儿个人家逍遥法外，你落入法网之中啊，你就觉得你骨头硬，你能滚热汤，你宁愿皮肉受苦也不说实话，那你可是招倒霉呀。我说和尚，咱这么说吧，你不见得能死，假如你要把事都说出来，我们比尖一逛的在皇上的面前给你多说几句好话，你这条命还保得住，你何必跟官府对抗呢？哎，这么告诉你吧，你要不说我们接茬收拾你，多的把你实话挤出来多的拉倒，你可就受老了罪了。和尚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？你是说呢还是不说呢？房叔安怎么说，这合着一句话也没有。老方告诉冯渊，算了，他不说拉倒吧，你看揍你多可怜，浑身上下全是伤，去弄点药来给他上上。说着房叔安冲冯渊一使眼色，冯渊明白，时间不大，拎了个桶，还带了把刷子。乌鸦混战无比该死，我们是恻隐之心呐，不忍得你皮肉受苦，来吴老人家给你上点药吧，等把这水泼到和尚身上，没把和尚疼死，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。那边说是药吗？不是，咸盐水。你说有这二位这么损的吗？他们竟这么收拾人了，把房叔安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和尚在地下是翻滚呐，嘴里骂道：“姓方的，好小子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把你掐死，是吗？你现在还没变鬼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说实话，我还要给你动分刑。”